让我尝试，
尝试哈，
尝试看看。
这几天我是在和那个什么，
对了，我刚刚
一直是放的，有时候不能回去的话。
这里有一个，
99年，
这里有个小的，是不是？
有个 TV，TV
嘛
，TV，TV
啊。
他有时候我
会
去工作，
对了。
有
点像
当主稍微求
是爱主的人，祸福都不能，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，求主给我这样心志，始终往生死，求主给我这样心志，始终往生死。
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这一周的引领与保守，让我们能在这末代乱世之前平安无虑地再次聚集在你的脚前，借着你的圣言宣召你那美好善良成全的旨意，好叫我们真正能够依照你的旨意做一个完全人，磨成你儿子的样式，叫世人称羡，因而产生归向你的心，扩充你的国，赞颂你的名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不断的供应，得着你的灵粮，好比甘露强国玛纳，请你与我们同在，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是邻里饥渴的一群，你就把生命的粮赐给我们。这样的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今天还继续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我们先读十六节到十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哈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七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七节。
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他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。
好，这一段前面一段我们都在上一次已经交通了，那么这里就是说，因为大卫想为神的约柜搭一个帐篷，因为在这个第七章第二节他说，那是王对先知拿单所看了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月柜放在幔子里。这个幔子啊，幔子里就是应该是一个棚啊，他把它翻译这里是用幔子来代替这个棚，没关系。 在幔子里，所以他有一个镶白木的宫，皇宫，神的月桂反而在幔子里。我们知道神的月桂是什么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月桂，就是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坐，以色列人同在，因为月桂就是代表神的自己。月桂上面不是有一个施恩座吗？那神就是在施恩座上面和以色列人说话，所以月桂就代表神自己。那么现在神不在摩西的那个帐篷里了，啊，那个或者叫做会幕，也叫做帐篷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，请我们读25章。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然后就读第八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造圣所，会幕啊，里面有个圣所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马上第十节，就是又要造角木做一个柜。这个柜就是16节，你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。17节就是要用金金做施恩座，施恩座。第21节啊，请读21节。
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。
22节。
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管中间和你说，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
那么神就是在施恩座上面对以色列人说话，对吧？所以月柜是很重要的，月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神在那里对他们说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新月，在新月就没有施恩座了，就没有旧月的月柜，也没有旧月的施恩座了。那是旧月有，新月神住在哪里呢？神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对不对？神就与我们同住在我们里面。以旧约的以色列人，神也与他们同住，不过神是住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里面，那是在外面，不在以色列人里面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旧约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大卫为什么为神的月桂担心呢？他说神的月桂放在幔子里，我已经住了一个宫殿了。那么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记得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把月桂抬出去了。那现在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4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。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4节。
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。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阿尔基洛白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
刚刚我们讲神的约柜应该在会幕里面，对不对？圣所里面，不能够随便抬出来的。那么现在啊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以色列人打败了，非利士人杀了他们4000人。他们说那怎么办呢？你看长老就出一个主意了。这个主意怎么讲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那个会幕是在示罗，那个地方叫示罗。他说就从会幕里面把神的约柜就可以抬出来，抬到战场上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那意思说约柜抬来以后，我们大概就打胜仗了。他们是这样来看的，他们没有去求告耶和华，没有问神啊，自作主张就把神的约柜就抬去了，到战场上去了。那这是我们读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抬出去以后，就以后就再没有再回到会幕里面，不再回到会幕里面。会幕又搬了家了，会幕现在在四楼，以后啊，会幕还要搬到基遍去。会幕可以搬，但是会幕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，那就证明没有神的同在了，好不好？有外表的会幕而没有神的同在了，就等于说你今天有一个礼拜堂，你可以做礼拜，你可以聚会，但是神不一定与你同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从我们个人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都住了圣灵，都有神的生命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基督徒，这是新约哦，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会不会就离开了？像旧约啊，把会幕把那个约柜搬出去，神就不再回到会幕里面来。神不再回到会幕里面来，就表示神不再和与以色列人同在了，他离开会幕。那么新约呢？不会的，这叫恩典时代，弟兄姊妹啊，新约叫恩典时代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永远不会走了。因为约翰福音14章有一句话，16节那里讲，就说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不会离开的。那你说我不听话怎么办呢？不听话，以弗所书第4章就讲，你可以使神的圣灵担忧啊，好不好？里面神的圣灵在里面担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什么
感动，
但是圣灵不会走了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叫做恩典时代。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就来了。但是在旧约，神可以走的。你看大卫在诗篇51篇不是有一个祷告吗？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对不对？他犯罪了，不要收回圣灵。新约不会走。今天我们在读旧约，旧约这个约柜，如果在会幕里面，按照神的命令去做，那么神不会离开以色列人。约柜在会幕里面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刚刚我们读出埃及记是不是这样讲啊？对。现在约柜搬走了，抬走了， 那就代表神不住在以色列人怎么样中间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今天读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第六章大卫曾经为神搭了一个帐篷，要把神的约柜放在这个帐篷里，所以他就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搬出来。以后因为神又击杀了乌撒，就把这个约柜又放到哪里呢？俄别以东的家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大卫啊，要从俄别以东的家里就把这个约柜就搬到他搭的帐篷里面来。但是到了这个帐篷里面，大卫现在修了一个皇宫了，他住自己住在皇宫里，他就觉得说神的约柜啊还在一个幔子里啊，房子都没有啊，是搭一个棚啊，我是住在宫殿里啊，我想要为神修一个宫殿了。啊，第七章一开始他就对先知讲了，旧约有先知，有这种有职分的先知，大卫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先知来对大卫说话，神没有直接给大卫讲，你看到没有，神是借着先知讲，旧约要借着先知，新约有先知，但是新约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不同，旧约的先知是一个职分，就给你一个职分，就是给你这个职业，你就是专门做先知。新约也有先知，新约的先知不再是一个职业了，不再一个职分了。新约的先知这是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，那是叫做做先知讲道。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？就是这是一个恩赐了，新约是一个恩赐，不是一个职分。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新约，如果有人说我是先知，那你要打一个问号了，好不好？没有职分的先知。但是他如果一个人有先知的恩赐，那就是先知的恩赐，就是说话，说什么话？说神要他说的话，这就叫做先知的恩赐。所以在新约，如果一个人有先知的恩赐，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把神的话说出来，神要他说的话说出来。但是他不是一个职分，啊，不是一个职分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新约叫做恩赐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那是个恩赐。那么现在在我们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里头，神就借着有一个先知叫做拿单来对大卫说话了。拿单对大卫说话，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到十七节，这里面就说到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就说大卫本人，神从羊圈中把他召来，意思就是说羊圈我们上次讲代表以色列人，现在他不再跟着羊圈了，他是来做以色列的王，就是做君了，所以神就要大卫来带领这一群羊了，或者是牧羊这一群羊。所以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他不是跟着羊圈走，而是他是做王了，做以色列的君了，他是带领以色列人。第九节就讲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不是在约柜里吗？那现在神就告诉大卫讲，神会与你同在的，啊，神会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而且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还使你得大名。这是对他讲的，啊，对大卫讲的。第一个，他是以色列的君；第二个，神要与他同在；第三个，要剪除他的一切仇敌。 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，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是一个爱主耶稣的人，神一定无论你往哪里去，他一定与你怎么样同在，你只要听他的话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第十节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这是说到以色列人了，刚刚是说的大卫，现在说以色列人。神要给以色列人选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匈牙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匈牙之子啊，就是很多外邦人啊，对不对？非利士人啊，啊，各种。刚刚说的大卫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是大卫的仇敌啊。扫罗就是大卫的仇敌，是不是啊？是把他剪除了吧？剪除了。现在是以色列人，匈牙之子是对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国啊，使他们能够住在一个地方，不再迁移。过去在士师的时代，他们来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会把以色列人掳走，对不对？神要保守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，让大卫来做王治理他们，匈牙之子不敢来扰害他们。后面马上就讲，我必使你安寝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这个家室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家，家倒不是说儿孙团圆，不是，还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说的家就是要有一个后代来接续你做王啊，你有后代。为什么？他下面马上就讲，你十二节，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后裔啊，这个家史就是指到他的后代，大卫要传下去他的后代，这个后代要接续他的位。十三节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好了，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，建立他的位，为神建圣建一个殿宇，那是所罗门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下面一句话，也建立他的位，国位直到什么？永远。所罗门的国位没有建立到永远啊，所以这里说到永远，就是一定不是指着所罗门来讲，要指着主耶稣来讲，这是指着基督的。只有基督的位是到永远。只有基督的国也是到永远。因为所罗门以后失败了，他也死了，他的国给他儿子了，儿子叫罗伯安。到罗伯安的时候，这个国就分成两个国家了，北边的叫做以色列国，南边的叫做犹大国。以后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侵略灭亡了，犹大国是大卫的后裔做王。到巴比伦王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也把他灭亡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义上跟大家弟兄姊妹都写了一个，那时候以色列国在主前730年就被亚述国灭亡了，犹大国在主前588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。好了，那么就是说这两个国都灭亡了，不能到永远，不是刚刚讲要到永远吗？所以这个国不能到永远。而这里是预指基督的国。为什么大卫又和基督拉上了关系呢？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，新约的罗马书第一章。 请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。第三节到第四节，
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按肉身来讲，主耶稣是不是玛利亚生的？
是。
玛利亚是大卫的后代哦。啊，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啊，那就说到玛利亚的祖先叫做拿单，哎，他是所罗门的，就是大卫的后代。啊，所以因此说他的国要到永远，那是指到基督的国，啊，不是说以色列国，也不是犹大国，到永远。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，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，启示录十一章，请我们读十五节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
好了，这是指到基督来讲了。那么怎么主耶稣一个大卫连起来呢？因为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，神早就安排好了啊，要让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他在地上有一个国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国那就叫天国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来他是天国的王，所以他的国是要到永远的。也就是说明神就对这个先知拿单对大卫讲，你的后裔有一个国，这个国要到永远。那么现在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这是上次我们讲到这里，那是如果他犯了罪，那这个就是指他所门的了，所罗门来讲，所罗门来讲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作王是在新约的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旧约主耶稣还没有来嘛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所罗门，旧约还是指的所罗门和所罗门那些做犹大国王的那些人，他的后代。如果他们犯了罪怎么办呢？那神就要管教他了。这是上次我们说到这里十六节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。好了，你看这个永远建立，这又是指着什么来讲啊？是说基督的国啊，才会永远建立。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一个不是说大卫，因为大卫死了吧，所以这里也是说到他的国位，看到没有？不是说你大卫也必坚定直到永远，不是说大卫要坚定直到永远，但是说那个国位好不好，要坚定直到永远。这个国位的坚定，那就是到主耶稣讲了，因为主耶稣他就是要做王，要直到永远，他那个国位也必须坚定的。十七节，拿单就按这一句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。末世就是神对拿单所说的话，拿单就把这些话就来告诉大卫。 现在我们请读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。
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“主耶和华呀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呀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呀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呢？主耶和华呀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，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啊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”
这里就是大卫听见了拿单的话以后，他里面很有感动了，他就马上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从这里来看，那就是坐在约柜的面前了。他不是搭了一个棚吗？约柜在里面，他就坐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约柜的面前，就他对主对神祷告了：“主耶和华啊，因为旧约是要喊耶和华的，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对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启示，他叫耶和华。可是到我们新约，就不再用耶和华这个名字了。新约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是怎么讲？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了。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，他是父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向父祷告，不是向耶和华祷告。旧约是要向耶和华祷告。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的祷告里面，不是叫门徒祷告，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喊耶和华。主耶稣自己祷告也没有向喊耶和华，保罗祷告也没有喊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旧约因为神不住在人的里面，神和人的关系还有一层幔子隔到的，还有一个幔子隔开的。所以旧约的人啊，他称呼耶和华，他不能够直接到耶和华面前去的。那个约柜不是有个幔子隔开吗？这个幔子到什么时候才没有了？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，他断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什么？
两半。
那意思说，主耶稣来了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到神面前去了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吧，对不对？是从幔子经过，旧约那个幔子不能经过的，挡住的，所以他们只能喊耶和华，只能喊至高的神，只能这样的向祷告。今天这个幔子一裂开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喊神就喊阿爸父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我们的父了，就像儿子亲近父神，这是新约恩典时代。所以我这是旧约呢，他是要喊耶和华，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意字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就是是，我是不是的是，我是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是至高的神，至高的神。那么神在旧约里面有三个名字，一个名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，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字，那个神字在希伯来文是至高的神，至高的。还有一个名字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喊的，他说伊里伊里，拉玛撒巴哥达尼，伊里这个字也是希伯来文，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神。伊利这个字的意思是全能的神。创世纪第一章那个神字是至高的，这是神的两个名字。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对摩西讲的，我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我是全能者， 我是至高者，就是我是人，任何一个天使不能和神比，天使不能，我是他不能是至高者，他不能是全能者，只有神才是全能者至高者。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啊，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主耶稣就是全能者，他就是至高者。所以你看人呢、啊、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，人去抓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们找谁，他们说我们找拿撒的人耶稣，耶稣说我是，那个字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因为他叫我是嘛，他没有说耶和华啊，他说我是。一讲我是的时候，这些人就退后倒在地上，记得吗？
嗯，
因为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啊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害怕了，有能力了，这个名字有能力了，他们倒在地上。但是在新约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，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，是用我们的父，主耶稣的父，是用神，向神祷告，向父祷告啊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了。如果你现在还要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祷告，那就回到旧约了，那就回到旧约去了，不在新约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十八节。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，我的家算什么，你竟使我到这地步了。到什么地步？他做王了吗？对不对？他不盖这不不再跟着羊圈了嘛。十九节，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看看为小，又允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，至于久远。这个家我们刚刚讲了，是指到他的后裔啊。你不能说大卫当时的家，大卫当时的家都要死，连大卫也死了嘛。所以使徒行传就讲大卫的坟墓现在还在这里啊，他死了嘛。但是主耶稣复活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是说到主耶稣复活。好，那请我们读读《使徒行传》。第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。要我们请读到第三十读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。
以色列人呢、啊、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与人，我们就借着
你们，
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”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毁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
好，你看这一段是在使徒行传，就是当天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，那么十四节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是彼得在那里说，他说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是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然后二十三节说，你们把他钉了十字架，神把死的痛苦给他除去了，解释这个意思就是除去了，叫他复活了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所以这里是说的，后面马上就讲大卫是死了啊。二十九节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还没有复活，对不对？这里说主耶稣复活了，而且主耶稣是大卫自己告诉他们，就是三十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开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魂原文没有灵字，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好吧，这是大卫自己做的见证，他的后裔中立一位，那就是主耶稣了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国是到永永远远，大卫不能到永远，大卫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大卫啊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他这里说的话十九节，主耶和华在你眼中观看为小，又允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这个家我们说过是指的后裔，那就是主耶稣到永远。好，二十一节说，你信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说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。因为神对先知拿单说，拿单就把这些话告诉大卫，这当然就是从神来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因此二十节他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那就是你知道我。二十二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这是他认识的，没有其他的神啊。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是敬畏神的一个人，所以他才想到神的月柜还没有一个地方，还没有个殿，只是在一个棚里面。我们知道棚都是暂时的啊，暂时的。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
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，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问题了。你看前面是讲到大卫和他的家，对不对？是应许他大卫要做王，他的家就是后裔要继续他做王，他的国要到永远，这是神说的。那么所以现在马上二十三节就说到以色列人了， 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输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那么他就说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又怎么样在路上他们走的路上除去很多的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最后借着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就带进了迦南地了。这个迦南地就是神允许给他们地，要在那里栽培他们。这就说到以色列人了。24节，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。现在我们要看，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。那么我们看这里面要到永远，又是一个要到永远。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弃绝神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是把约柜都搬走了吗？会幕他们也遗弃了吧，对不对？摩西的会幕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约柜，意思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但是这个约柜啊，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，先是约柜到了一个人叫做亚比拿达的家里，对不对？到他的家里，他的家里啊，这里告诉我们一共有20年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那么到这里以后，约柜又到了俄别以东的家里，所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两个以色列人，他们都要接纳神的约柜，他们是敬畏神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色列人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要神，他们要。后来经过俄别以东以后，又有一个就是大卫，大卫专门给神打了一个帐篷，他尊敬神，敬畏神，希望有神的同在，希望神不离弃以色列人。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所着重的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就是以后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以后，约柜就到了圣殿的里面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在圣殿里面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献祭，那还是外面的旧约的献祭，不是新约啊，不是新约。所以当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开始，那就是新约开始了。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从圣经来看，那就是有两种以色列人。这个就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。28节读到29节，罗马书第二章28节读到29节。
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种犹太人。第一种叫做外面做犹太人，看到没有？他叫守割礼，守摩西的律法，那是外面做的。29节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就是里面做的，里面信的，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那么按肉体来讲，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外面，但是以色列人中间也有信耶稣的，那他就是真的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讲 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，不在乎表面。所以这里是说到神要和以色列人，这里说他要做神的子民直到永远，这里就有两个意思了。一是第一个，就是外面做犹太人的，外面守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，神也承认他是子民，但是他是外面的，在乎不在乎灵，是在乎什么仪文了。那今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了，这个子民是到永远，以色列人这个子民还不能到永远，还不能到永远的啊，因为他都是外面的东西了，我们才会到永远。所以在千年国度的里面，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，以色列人在里头是做老百姓，是做老百姓。然后千年国度结束以后，我们都要从那里出来。那么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，那个一个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后裔，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撒的后裔，雅各的后裔啊，那就是以色列人了，有十二个支派，神也承认他们，神不是不承认，也承认他们，但是结局和真犹太人是两回事情啊，他们还是外面的，不在里面的。好，所以这里是说二十世纪已经建立你民的民以色列，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。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没有来啊，还没有来，他还他对于新约的东西他还不是很清楚。虽然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他大卫是先知，他预先看明基督复活，他就说明主耶稣不会被死禁锢，一定要复活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。
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，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
这里是说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。那么他的家我们也说到是指到他的后裔讲的。二十六节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，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。那么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，这是不错的。那么我们知道神不只是治理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神是治理万有啊，是治理万有。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，那这里是指着基督来讲啊，家我们是说指到后裔了。二十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自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他为什么说大胆呢？他说那就是第二十五节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，就是神啊，你说的话就求你照你的话来施行。神当然要施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施行就是基督的国和基督要做王。好，我们再请读二十八到二十九节。
主耶和华啊，唯有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，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啊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
好，这个仆人的家我们知道永远赐福，那是指着基督来讲，好不好？指着基督来讲，因为大卫当时他的家和他自己都不能到永远，他的儿子也不能到永远，对吧？好，这里是指着基督来讲他的这个祷告，好不好？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章把它交通完了，后面有几节圣经的讲义呢，我们下次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因为那是在另外一章了，我还没把它第八章连在一起了。好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好，请讲。
那个，撒母耳记，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第七章十三节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刚才那个蒋弟兄提到，他说他必为我的名，那个他是指的所罗门王嘛？那我必坚定他，那在同一句里，所以这个他是不是也是所罗门呢？
这里我们就讲了，如果是所罗门的国位不能够建立到永远，那么我们这个圣殿哈，他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这个殿宇的是什么属灵意义呢？那这个殿宇是指主耶稣来也建造了殿宇哦，主耶稣来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第二章，十八节，要读到二十二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。
因此，犹太人问他说：“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犹太人便说：“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”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
好了，那么我们刚刚讲在从字面来讲，那所罗门是为耶和华建殿，对不对？那么从属灵的意思来讲，主耶稣也建殿了。他们说你们撤回这个殿，主耶稣三日里不是建起来吗？那是说他的身体是什么殿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更进一步来看，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。
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好了，这就是主耶稣要建的殿，那就是教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教会就是神的殿了，神的灵就住在教会的里面，这是指的新约恩典时代。所以他那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，从字面上来讲，当时所罗门的确为神建了一个殿，不过那个殿还是物质的殿，不是属灵的殿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就建立了属灵的殿了。这个属灵的殿首先一定要主耶稣复活，一定他要复活。所以是他这个讲到建殿三日内建成，是指着他的身体讲的。那么圣经里是不是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？ 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灵就赐下来，这就开始就建立基督的身体了，啊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个在以弗所书那里就是说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好了，这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了。啊，刚刚我们讲基督的身体，你们就是神的殿，那就指明教会。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是指的教会来讲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那这是属灵的殿了。所以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么旧约的神的圣殿，所罗门那个圣殿，神也住在他们里面嘛？是不是月柜也在里面？好了，那今天不是月柜在教会里面哦，今天就是神的灵在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就讲，你们就是神的殿，因为神的灵怎么样，就住在我们里面。
所以我们也是神的殿，教会也是神的殿。
圣经讲教会是神的殿。啊，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启示大概有五个方面。第一个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教会是神的殿。
那个他的十七节他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。在这句话，我们可不可以说，这个毁坏神的殿，假如说人也是神的殿的话，所以有人假如说是杀人的话，
这个杀人呢，因为如果说这个殿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指的教会，那就是不是一个人了，
对，
那是整个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你要毁坏神的殿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把基督的身体毁坏了，不是个人的身体。
在这里不能说是个人的身体也不能被毁，
个人的身体要，那就不是在这一章圣经了，那是也是哥林多前书，那请我们读，那是另外一章了，我们请读第六章。第六章十九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，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节，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就是讲个人了。刚刚不是讲的个人，刚刚讲的是团体。
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；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好，这就指的个人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个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，那是指的个人了。所以这就说不能犯罪啊，犯罪就是毁坏了，对不对？
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昨天有个朋友，他的那个圣经的知识都是从那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来的，那就有讲到说，还有就是说那个，有一个人他杀了，就是他活得太痛苦了，然后他想要早点去见神，他是基督徒，
至少要至少，
对，他自杀，然后他也把他的子女也杀了，他把他子女也杀了，他自己也自杀，然后他们的解释说，他这个是没有罪，因为他是想早点去见神。
那么我们看看，从圣经来看就不合符了，好不好？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就讲，他说，因为你要用圣经的章节来支持，这个是错误的，我们都知道是错的，但是就讲不出来，你要用圣经来支持你的话语的话，那假如说你从刚才说我们人是你的殿的话，你就是不能毁坏。
对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嘛， 那不能回婚嘛，这里是说我们这里生的电脑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。
对，贾明
兄，你说吧。
对不起，刚刚你说那个五个启示以前讲过，
对
对
对，刚刚才讲
的。就是圣经里讲了，讲了教会啊，有五个方面，一个呢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第二个呢就是神的殿，第三个呢就是教会是神的果，那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神的果，啊，
神的家。
第四个就是神的家，那是提摩太前书讲的，好不好？这家就是神的教会。第五个就是神的心腹，好不好？教会就是神的心腹，这五个方面。心腹就是结婚姻嘛，就是他的妻子了，羔羊的妻子了，好不好？心腹，
对不起，蒋弟兄啊，神的国是路加福音第几章？
十七章。
十七章啊。家是
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嘛，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这家就是神的教会，最后羔羊的心腹了，那就是启示录十九章。五个方面，好吧。
我刚才就想问那个，就是罗马书，不是罗马书，就是保罗讲大卫是先知啊。
哎，对对对。
那他为什么还要
拿
单先知？
好，好，好，
大卫是先知的意思，和拿单这个先知是两个是不同意义的。拿单这个先知是职业的先知，职分的先知，就是专门替神讲话。大卫是先知，他是只说到他预先知道基督要复活，所以大卫写了一些诗篇，对不对？大卫好多诗篇是指着基督来讲的，他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，好不好？他当时他都不清楚，因为恩典时代还没有来，所以在比方诗篇的第二篇啊，这些都是指着基督来讲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从这里来看，神也是对大卫有启示，就是这个启示不是像我们讲的拿单的这个启示，拿单是啊，拿单是把神要你做什么事情，神就对你讲了，神就让你去对大卫讲。大卫呢他也有启示，但是启示呢他写了很多诗篇是写到基督的问题，所以他怎么，那当时大卫都不明白，但是最后到我们现在，我们一看他的诗篇啊，哎呀，这是神的启示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所以刚刚你说大卫是先知啊，是我们新约我们再读第二篇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说大卫是先知，就是他神预先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，神他也把他写出来了，但是大卫自己都不一定很明白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在旧约时代，他还不清楚。到我们新约，我们今天就看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先知在旧约里呢，很多先知神借助他说的话或者写的文字，他自己在当时都不一定很清楚。他不清楚了，后来才清楚了，啊，比方说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我们这今天讲义就要，那就说到，有一个像人子的，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能够领取，把国就领去了嘛，就是这个是人子是谁啊？可能但以理都弄不弄清楚，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，比方以赛亚书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给他取名叫以马瑞利，以赛亚，你问他，你说得清楚是谁吗？玛利亚，玛利亚这个童女要生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清楚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说他是先知啊，就是神预先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哎，并不是他是有像大卫，大卫就是不是有职分的先知，好不好？如果他有职分，就不需要拿单去给他讲了，好不好？
对。再讲一次那个拿单是什么？
拿单就是神，就是有职分的先知了。拿单这个先知啊，和大以理和以赛亚这些先知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先知。不过他没有写一卷书出来，他是在大卫的时代专门对大卫说话。神责备大卫的话也是他去传导。神要让大卫来做王也是他来传导。除了他以外，在这个大卫的以前，还有一个叫撒母耳吗？对不对？撒母耳也是先知哦。 好不好？他不过这没有专门写书，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末世告诉他了，好不好？他能够说出来的，但是他不是一个职分，好不好？这是旧约。
蒋弟兄，圣经上有没有章节可以支持说人不可以自杀？
章节。
让一些人知道说我们人是不能自杀，自杀是犯罪。
那么
不但不能自杀，恨人就是杀人，恨人都不
可以。那么自杀，我们再这样来看了，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你要自杀，就说明你对神没有信心，不是说你想去见神哦，你没对神没有信心嘛，你才想死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不要我们死嘛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虑穿什么、吃什么、喝什么，都不能忧虑嘛。你怎么还忧虑我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忧虑这一个了，好不好？连吃喝都不能忧虑的。
这个只不过是对那个圣徒来讲，
哎，对基督徒嘛。我们说
他那个自杀的是基督徒吗？
基督徒是绝对不能自杀的，因为你自杀就是没有信心。所以我知道有一个姊妹，她在自杀以前是和丈夫的关系，她丈夫有外遇，她不想她自杀。她在自杀以前呢，她先祷告，她跪了主，主啊，我现在要自杀了，如果你绳子也弄好了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我，你不要我死，你就救我，如果我错了，她先祷告就对了。结果她要去吊的时候啊，电话铃就响了他说我到你电话，听你电话呢，哎，他说我再听一下，听了电话他就不要，因为那个自杀的要人死，这个是撒旦的工作，一定要知道啊，死是撒旦是王啊，好不好？撒旦是死的王，好不好？哎，阴间的王也是撒旦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死是撒旦的工作，撒旦就是要把我们都要我们死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主耶稣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到爱子的国里，死的权势是撒旦啊。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啊？那就是撒旦。所以你要死，就是你自己要自杀，那就是跟着撒旦走，那是从撒旦来的，我们不接受这一个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要死，那就是没有信心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走这条路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样都要活下去，因为神在那里讲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忧虑，直接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那是关于我身体的需要嘛，吃穿喝是不是身体的需要？神都要满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自杀啊？你怎么为什么活不下去？那就是你对神没有信心，没有对神没有信心就是一个罪啊，啊，不是说你想去见神，快一点见神，哪有这种说法，好不好？
因为他们都很同情他，就是因为他想要快点见神，他们认为
这是错的，这是绝对错的。这个太大师以前应该有人，把圣经的话引导他。
因为有两个耶和华见证人，
他们都错的。
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离过婚的，各自离过婚，然后他们再结婚。那他们也认同这个事，是认为说，因为他在婚姻里面，他是被抛弃或者是什么，都有他很正当的理由。
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很多，他们是真理是错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不
信。但是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些不说受伤的影响的人，就好比说像离婚者，他明明不对，但你只让他知道说他，
那就把圣经给他吗？
对，
马太福音十九章吗？那就不能离婚吗？对啊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回去看吧。
我有个问题啊，是耶柜从现在到底在哪里？
现在我们不知道有可以在什
么，还有没有存在？还是有存在？
我想还可能还会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以色列人在主耶稣降临以前，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还修一个圣殿，圣殿里面一定要有约柜，好不好？他们是做一个约柜的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 啊，天上的月桂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天上的确有月桂，
哦，有
天上月桂。摩西做的月桂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，神告诉他，你照着做的一切都按照神指示他的样式。
那天我在中学里面拿到一张，他说挪亚方舟已经找到了。
这是很久以前就说挪亚方舟找到了。
这是他们真的一张大报纸。
是是是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这个要考古。
以色列的那个圣殿不是要建46年吗？
啊，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，那个西律的那个殿是建了46年。
嗯，那将来应该不会建那么久，要不然。
对对对，将来不会的。
哦，就是，我想想。
将来不会。
对啊，坏了建
都要建好，建好然后。
我去耶路撒冷那个大概10年前嘛，他们已经把材料都准备好了。
嗯。
啊，而且甚至机械化建，啊，那是很快的，好吧？好吧，好，那我们。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好吧。主耶稣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把我们上面所有交通的话语，就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，因为人都有错，我们是不完全的，只有你是完全的。因此我们求你借着圣灵，把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摆在我们的灵里，让我们能够借着撒母耳记，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。主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分散，求你祝福我们分散的脚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